生，方知地上温暖的家。走遍天下，方思天上永远的家。浪子回头，回家画全科。大家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谈一谈甲亢。甲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在讲解甲状腺功能亢进前呢，我们得先讲一讲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英文是 thyroid， T-H-Y-R-O-I-D。 那我们先看看甲状腺它到底在我们人体是在哪里，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甲状腺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梗部的前面，就是我们脖子的前面，甲状软骨前，像一个蝴蝶的形状。我一会儿放一个图在这里，我们看一个甲状腺扫描，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检，是甲状腺同位素扫描啊。还有一个我放一个图在人体的所有的内分泌腺体。我们知道甲状腺是一个内分泌的腺体，那么内分泌腺是什么呢？内分泌腺是由一组内分泌腺组成，它包括有很多，我先列举这几个，比如说胰腺，胰腺是分泌胰岛素，我们还有卵巢、睾丸，男性女性不同，分别分泌雌雄激素，我们还有肾上腺，也是内分泌腺体，它分泌一些糖皮质激素等。好，我们看一下这些图，就知道大致我们人体内的内分泌腺都有什么。内分泌腺呢，它分泌激素，它不是通过一些 pipe 或者是 duct 或者管道呢，来把这些内激素送到靶器官。内分泌腺的特点是直接把激素释放到血液当中呢，从而通过血液到达靶器官而发生作用。甲状腺的功能是什么呢？甲状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分泌器官。甲状腺会分泌甲状腺激素来增加细胞的新陈代谢。甲状腺激素包括 T4， 英文 T4 叫 thyroxine， 四碘甲腺原氨酸，还有一种叫 T3 triiodothyronine， 是三碘甲状腺原氨酸。这些两个甲状腺的激素呢，是受下垂体前叶分泌的激素 TSH 调节。这个 TSH 一会儿我们会讲，它是一个负反馈的机制，就像呢这个垂体在这里就起到类似一个空调的那个恒温调节器的一个作用。比如 T3 T4 低的时候呢，大脑就分泌 TSH 会升高，就提高 T3 T4 的分泌，反之亦然。我们看到人体内奇妙的精密的调节是处处都可见的。在人体内呢，我们知道大部分 T4 会转化成活性的 T3，从而在靶器官发挥作用。 T3 是活性的，它是有活性功能的。打个比喻来说，这个 T4 就好像是面包， T3 才是葡萄糖。我们吃了面包呢，不能马上被人体所用，必须消化成为葡萄糖才能被人体使用。关于甲状腺激素的药物呢，在临床上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合成的药物，叫左旋甲状腺素，叫 levothyroxine， 它是成分主要成分是 T4。我们看这 T4 刚才提到，它就相当于面包，并不是葡萄糖，它吸收到体内呢，必须要转化成 T3 才能供人体所用。另一种药物是 Armothyroid， 翻译成甲状腺素片，这个不是药厂生产的，这是从猪啊等的动物甲状腺提取物，里面当然包括 T3 和 T4 了。这个 T3 和 T4 的比例呢，因为动物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动物食物中的含碘量的不同而不同，以及季节不同而不同，所以这些药物的吸收也不稳定，生物学疗效也不十分可靠。而且其中有 T3， 我们刚才说的 T3 就是那种葡萄糖，直接可以被人体所用，非常容易引起衣源性的甲亢，因此呢，逐渐被合成的药物左旋甲状腺素片所替代。其实我呢，对甲亢呢是非常的情有独钟的，很有情节。因为我从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呢，留校的前四年看的病人主要就是以甲状腺亢进为主，一年我们可以诊断治疗上好几百个，到不到上千我都忘了，至少好几百个患者。而且我们这个医学科呢，所做的所有的甲状腺的检查都做，从那个实验室血液检查，做甲状腺功能测定检查，对那个甲状腺的 ECT 核素扫描，所有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做，从诊断到治疗一条龙服务。 那是确实帮助了很多的患者，尤其那些来自农村的患者，他们不能按期来随访，一年也能来1到2次。这样的话，这个碘131对患者治疗呢，受到广大农村患者的喜爱啊，经常看到大量来自郊区的患者来我们科诊断和治疗。但是呢，我在美国行医已经7年了哈，但是甲亢的患者其实见的并不是很多，反而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却比比皆是。另外呢，甲状腺结节也非常的常见，我们以后会专门讲。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有一天周六的早晨，当时和父母一起住，我在家里睡觉呢，有个人来敲门，他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说你儿子在不在家？我想找他看病哈。就是我当时还在睡觉，但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哈，就是这个患者的说话的嗓音啊，说话的节奏啊和说话的声音，我一听就是甲亢。所以他们是非常有特点，一般你听到看到患者，几乎你就不会错过这样的患者。可惜呢，那时我的爱心很少，没有马上去看他，就叫妈妈打发他去门诊就看了。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关于甲状腺功能亢进呢，到底是一种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呢的合成或者释放过多的甲状腺激素，这个激素过多呢，造成机体代谢的亢进和交感神经兴奋，引起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比如心悸、出汗、进食、便次、大便次数增多和体重减少的病症。患者同时还会有突眼、眼睑的水肿、视力减退等症状，就是血液中甲状腺激素过多所造成的一组症候群啊。我记得当时看患者的时候，甲亢的患者的主诉一般很简单，比如说心悸、心跳、无力、多汗。2个月，或心悸、无力、多汗半年，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主诉。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人体内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平衡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类似空调的温度调节装置。这个甲状腺激素降低呢，垂体就给甲状腺指令多生产一些 T3、T4；当生产过多的时候呢，垂体就给甲状腺指令少生产一些。这个传令源就是 TSH。用这个 TSH 的量呢，来调节甲状腺激素的调节。那么甲亢就是甲状腺激素增加，我们刚才也提到血液中甲状腺激素。那么在临床上，甲状腺激素怎么会生产过多呢？一种原因就是甲状腺得到指令过度生产，就出现了甲传令源。主要的原因的甲亢呢，就是得到甲的指令，一会儿我们会谈。另一种就是原因，就是甲状腺的自愿哈自主性的过多的产生甲状腺激素，还有一种原因呢，就不是很多见，就是甲状腺发生自身性的炎症感染，造成一过的性甲状腺损伤，释放过多的甲状腺激素。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临床上主要的造成甲亢的病因哈，第一个疾病非常常见，最常见的英文叫 Graves' disease。翻译成中文就称格里夫斯症、格里夫斯病，也翻译成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这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为了语音的方便呢，我们就姑且称之为格里夫斯症啊，就是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自身产生抗甲状腺的抗体，这个抗体呢和这个垂体分泌的 TSH 类似的作用，这样的话呢，它会促使甲状腺功能亢进，叫甲状腺生产过多的甲状腺的激素。我们知道这个格里夫斯症呢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也知道有意思的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也是一种免疫性疾病，也是自身产生抗体损伤甲状腺，但是那种疾病呢会造成甲低，它们是不同的机理。虽然我们看到，都是免疫性疾病，但是因为这抗体的不同呢，产生的疾病也不一样的。另一种在临床上常见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的原因叫做自主性甲状腺结节。这个怎么检查呢？这个就是患者有甲亢、甲状腺激素增高，另一方面呢，在核医学检查上呢出现热结节，就是说甲状腺的一部分功能自主性亢进，它不是受谁影响。这是自己的想要闹独立哈，想反抗一部分的甲状腺功能造成这个激素分泌过多，就是那个热结节的那个部位。所以在临床上呢，有甲状腺腺瘤，在核医学上表现是热结节。另一种呢，就是说多结节性甲状腺肿， 半甲亢，这也不是免疫性疾病，也是自主性功能亢进。另外，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是因源性的，就是说患者由于甲低，医生给用药没有定期随访，不知不觉药物会过度超过你所需要的量呢，就会造成甲状腺功能亢进，这是因源性的，这个很容易治疗，就经常看医生交给你的药量，尤其甲低的患者。另一种呢，就刚才提到炎性甲亢，临床上也称呢亚急性的甲状腺炎，英文是 subacute thyroiditis，就是你脖子上呢一般甲亢不出现疼痛，这时候你的脖子出现疼痛，患者可能会发烧，一摸脖子很痛。在临床上呢，做一个这个甲状腺扫描或者甲状腺131吸取率测定，就发现甲状腺它有炎症，它吸取这个碘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啊，在临床上也非常容易诊断，治疗也很简单，就是激素治疗。